所以现在史湘云就跟这个湘菱在探讨这一类，所以你看到湘菱进步很快，从那个刚刚进到大一的国文系学写诗，然后一下进到研究所了，因为他已经在谈风格了，啊，谈风格。所以我记得我们大概到研究所那时候在故宫上课的时候，老师拿出一卷书法出来，基本上不是在谈书法的基本技巧，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其实我们大概就是用自己的美学风格在谈，就是《寒食帖》，《寒食帖》苏东坡这一卷东西，它的感受性如何？就书法当成一个艺术上的感受性的东西在谈论。那所以也很怀念那个时代，就是只有四个研究生，然后跟着一个老师，故宫的一卷真迹拿出来，大家就在那边谈起来。所以我想那个感觉是有点像现在湘云跟湘菱在谈诗啊，就让带他进入到一个美学的风格。可是这里面真正的意思是说，你读过杜甫的沉郁，读过韦苏州的淡雅，读过温八叉的奇迷，读过李商隐的隐僻，最后你怎么找到自己？因为如果你跟这四个人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诗的创作到最后真的就是自己的风格，所以湘菱必须从这样的几个大家的风格里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可能是把杜甫的沉郁加上一点温八叉的奇迷混合成另外一个新风格出现，这种就是创作了。那么他难也就是说恐怕连研究所都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创作者是连真的连学术的教育都培养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办法创造这样一个人。好，我们看到像黄春明的小说，陈寅贞的小说，他绝对不是学院里面可以规范的，因为他是从生活里面被激荡出来的一个创作的力量。那所以我觉得《红楼梦》里面这一段讲湘菱学诗，其实在整个创作教育里特别的明显。所以现在西方开始有所谓的创作的博士，那以前都没有，是因为觉得学术只能到研究的这个状态，那创作这个部分没有办法用博士去规范。可是现在有的就是说你一个画展一个音乐会，然后有一个特别的创作的评审团，最后通过他就通过了。所以他开始知道创作的困难恐怕是去书写一个论文要更困难的东西，因为《红楼梦》这样一本小说出来，你可以看到有多少论文是靠《红楼梦》在活着，那可是这个创作可能两三百年出不了一部，出不了一本啊，它的难在这里，因为它是创作。好，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也从这里了解到，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里很难理解创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怎么去培养。所以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一个社会里面的画家编舞者或者舞者这些创作者，他们很辛苦，因为他没有角色啊，他没有角色，他在那边练舞，可是他最后一定要去拿一个博士，可是那个博士拿完以后，他所有的四肢都废了，那其实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嘲讽，就是一个好舞者其实是非常难的啊，或者 Pavarotti 这样的人如果去写一个博士音乐论文真的很惨，你还是希望他多唱一点歌好，因为那个声音应该有更多人去研究的，而不需要他去做研究啊。我想在这里都可以看到湘云跟湘菱在谈诗的时候，其实是把创作的东西带到更高的这个地步。那宝钗就很烦，对不对？因为史湘云住在宝钗房里，然后两个人就叽叽呱呱，什么杜甫的沉郁啊，这样讨论来讨论去。那宝钗就很烦，宝钗就说：“你们干嘛老在提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诗人？你为什么不谈现在的两个诗人？”那史湘云这种人就是，我一直觉得史湘云就那种射手座，就非常直。他说：“现在的诗人哪两个？你觉得哪两个是最好的？”他说：“就是湘菱的这个辛苦，湘云的多嘴。”他就在讲他们两个说：“你们不是两个就是诗人吗？”那这里面虽然有一点开玩笑，可是也很精彩。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中学、大学办社团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奇怪的自负，常常会觉得我们是要跟李白、杜甫比的。那个东西到某一个年龄你越来越弱下来，觉得大概一辈子都比不上，可是年轻的时候很奇怪是有一种狂放，然后在那个社团里大家会觉得你要比的是古人啊，你怎么样去超越那个在文学典范里最大的创作者啊。所以宝钗在这里就开玩笑说：“你们干嘛老去谈那个死掉的诗人，现在就有两个诗人你们都不谈。”那湘云就很急说：“哪两个？哪两个啊？现在还有很精彩的诗人吗？”他就讲说：“你们两个就是啊。”所以就在开这样的玩笑。好，下面我们看到，就从湘菱的学诗就带到宝琴，就穿了一件金彩辉煌的衣服出来。所以这看到宝琴的得宠， 宝琴被贾母所疼爱的这个过程。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包括你在做老师或者做长辈，你都有一种为难。这个为难是说，你看到一个每一年开学，你其实会看到一个学生会发亮的，很奇怪，就三十个里面有一两个就是发亮的。做老师，我觉得给自己最大的警告说，你不能看那几个亮的啊，因为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做老师永远给自己最大最大的警告，说你不能老是看那亮，可是他就是那么亮，你真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我想那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那么我现在也有一点用这个来讲贾母，就是贾母看到黛玉来了，就觉得好疼她，就带在身边睡。那更早有史湘云，那后来宝钗又来了，就啊，宝钗也好棒。现在宝琴来了，所以其实那个为难就是觉得一直有很精彩的孩子出现，那这些孩子之间会不会争风吃醋？那我今天把这件衣服给了宝琴，其他三个那个心里的反应是什么啊？其实我们以前都很，就是你要把那个镶了珍珠的墨给一个学生的时候，你还真的要很小心。那旁边如果有很多人，那你就完了。那我想这里面还不只是得罪，因为得罪是事故，可是还有就是说不伤害。哦，我觉得那个是大概最难的东西。所以今天薛宝琴披了一件金彩辉煌的拂叶裘出来，你看到宝玉也在那里，黛玉也在那边，宝钗也在旁边。那宝钗就直接表现出来，我就不觉得我不如你，为什么老太太就对你这么好？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开玩笑的时候，琥珀就说一定有人心里面很吃味的，大概很嫉妒。然后大家就在讲说一定是他，就指着宝玉。那宝钗就说不是他。好，刚好黛玉进来，那琥珀说就是他这样子。好，然后史湘云就不讲话了。那我们知道林黛玉是真的有一点小性子啊，小性子是这个字很难理解，就是是一点点嫉妒，一点点，因为她要跟别人比，因为黛玉有一种孤芳自赏，她的生命有一种孤芳自赏，孤芳就是只能有一个的才叫孤芳，对不对？大家都那么香，也没什么好孤芳了。那所以他在这里面常常在生命里面也有一种自负，觉得他是最好的，甚至他也有时候不屑于跟别人比。可是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大观园当中，这么多精彩的比他大一点小一点的这些姐姐妹妹也真的很精彩，所以之前他有一种嫉妒，后来他不是跟薛宝钗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个性变了，他的个性里面从一种防卫，从一种排斥跟孤独，忽然变成欣赏。他觉得他可以欣赏美好的东西，跟他不一样的生命他可以欣赏。所以我们觉得美学的重要在于，其实你会发现你会欣赏跟你不同的生命形态。我特别举一些例子，就像李白跟杜甫是这多么不同的诗人，诗人编造了多少他们彼此嘲讽对方的诗句，什么范柯山下逢杜甫，那种李白笑杜甫写诗多么艰难的这种诗句，现在发现都是假的，都是伪诗，并不是李白真的这样写。而真正留下来的诗，李白写给杜甫是思君若闻水，浩荡寄南征，就是我想念你的心情像那个山东的那条河闻水，因为那个时候杜甫在南方。所以这个相差十一岁的这两个诗人彼此是完全欣赏对方，因为他们知道李白的部分杜甫是做不到的，杜甫的部分李白也做不到，因为他们这么不一样，他们生命是无可取代的。所以你最欣赏的人一定是你的对手，啊，因为他跟你生命这么不同。